的确有一些诗歌他们有时不一定会翻成德语啊，所以有时选的时候就比较有限制了啊。不过有时找到英文我就放英文上去了啊。盼望我们的少年人也可以跟着唱啊。好啦，我们就来看今天的这个分享的内容啊。上个星期我们就开始分享到法利赛人借着一个机会他们想要把耶稣从加利利赶出去啊。耶稣走不了因为他有许多的群众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就说恐吓他，告诉耶稣说这个疯子啊，这个西利这个疯狂的这个王要杀他就建议耶稣逃到没有人的地方以致他的这个影响力就可以慢慢的被人忘记他所讲的道也会被人遗忘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没有上当因为他知道他来这个世上并不是看气候做事他来这个世上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遵循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说今天明天他就做了，连第三天他就上十字架了，连他简单的用三天其实我们知道这三天在圣经常会出现的就是说一个短暂的时候了一个不长的一段时间，基督教做他的工作，所以他不会被任何人所拦阻，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死亡是不会拦阻他的。但是第三天呢，他要按照上帝的心意走上十字架，为世人的罪摆上他的性命。那这段经文其实上次我也有讲了一些连我就提醒大家说 OK 这是主耶稣，但是也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在每个基督徒在地上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样本来的，意思是说我们讨神喜悦不是按自己的心做事有一个样本曾经立在这个地上，那就是上帝的爱子主基督了。那基督他在这一点上给我们看出他的积极他在地上只有33年半但真正做事是3年半了三年半他就做完了一生的工作我们可能有时活到99岁都还没做完，就是说你很难想象我们主耶稣的那种积极就是他对上帝的事情上帝的心意他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是满分的，都是做完，连每一天，所以他没有停顿下来的他无论跟一个人说话无论到野地去他到城市去，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的心意，这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我们是分隔的观念的嘛，我们觉得现在我们在敬拜了 ，OK， 我们每样东西要很小心敬拜完毕了，我们就放松自己躺在沙发那边在那边按电视机什么什么你就没过去嘛，这是放松。你其实如果你刚才2.5小时很专注的敬拜神，你后面的一个小时在躺在那里看沙发什么都看的话呢，你就废掉了你的武功我就是说你就白做了。对吧？因为你后面就证明其实你是一个不顺服的人，连看什么节目你都要祷告你跟上帝说，上帝你让我现在做什么，不一定叫你去读圣经可能他上帝说你很久没有帮太太洗地板了，去洗吧，你很久没有帮孩子就是教孩子功课了，去你的后院那个草高的好像森林这样，好心你去捡其实只要我们安静下来问上帝，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别的事情做，只能够按电视机。很多时候是人的自私人的自私呢，我们常说就是表现在懒惰那懒惰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字因为懒惰的人其实不懒的，懒惰的人很忙着享受的，所以叫懒惰。懒惰它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用白话来说就是懒得理你的意思，意思说我要做什么东西都是为自己的，所以叫做懒惰，懒得理。所以你在床上不起来一直睡觉 为什么你这样懒惰？其实他睡得很全啊，你知道睡觉也很难的嘛，对吧？啊，特别是会失眠的人啊，那你睡得很全啊，那其实他是懒得理你，他是懒得理公司的工作，懒得理老板。我要睡我就睡，我要玩我就玩，所以我们讲这种叫懒惰。所以你就明白，上次我有说懒惰，其实在古代呢是，就是古代的这些教会跟圣徒啊，他们都看为是一个会让人不进天国的罪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爱自己到那样严重，你很难想象他有一点点的心去爱上帝啊。所以耶稣给我们看到的是完全一个勤劳的一个群力的一个人生，他没有一刻是给自己的啊。他的吃喝什么，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经文，等一下我们又看了有人请耶稣吃饭，这从来都不是吃饭的，在那种场合里头是充满着许多的这种狡猾对话，很多人想要陷害我们的主啊。 OK， 所以这是第一点了，就是我们基督徒不要信耶稣之后啊，有一种世界的观念，觉得啊，这个是教会生活啊，灵修祷告是属灵生活，那还有一部分是自己的生活。如果你要自己生活，你就不要信耶稣了，因为上帝只收一种人，天国也只有一种人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我们是百分百的时间都是上帝的人，没有自己的，因为是仆人嘛啊。所以这种观念其实是堕落后才进入人的心里的啊。因为其实人被造出来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是自己生活的，上帝造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在地上看啊，哎，这个哎会转左会转右，我没有教他他懂哦，上帝很兴奋的，不会的。 OK， 他是在天上说我所说的一切他都按着走，上帝就很高兴，因为这是他的创造。那些不听话的就好像亚当之后的人呢，其实上帝是很早就可以把这些人都灭掉的，因为他没有造这样的生物的。OK， 我们觉得叛逆可能是可爱的啊，但是对上帝来说，他说我没有照过这样的东西啊，就好像你在家里面在客厅里面看到一堆的泥，你一定会把它清理干净。你说这堆泥不属这里，这是外面的东西，所以你一定会把它拿出去外面放，是吧？所以但愿我们从耶稣身上不单只是看到哦，他做这个，他做那个。也能够看出，其实这是上帝要我们学习啊，靠主啊，学习回到我们本来被造的一个样子啊。虽然很难啊，但是他要我们以耶稣基督做一个榜样来学习啊。如果我们觉得很不情愿，这就证明了我们其实堕落到很严重了。OK， 因为这本来是在人。这个就是受造里头是一个首要的部分，就是神的心意啊。你今天却被我们压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啊，就是自己的心意排第一啊，可能身边的人的心意又排第二啊，老板的心意排第三啊，你上帝都不知道排到不压到哪里去了。所以这是严重的堕落啊。啊，盼望我们可以从当中有学习了。那第二段经文呢，就讲出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被人请去吃饭，就牵扯第一件事就是洗手这个事。然后我们的主他故意没有洗手啊，但这个不洗手不是不健康啊，因为当时的洗手呢是宗教礼仪来的啊，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哈 啊世界卫生部的吩咐啊，不是。所以他这个洗手呢是他们的洁净礼。那这个洁净礼呢其实是基于圣殿的一个礼仪，但是法利赛人就把它扩大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吃饭的时候不但要洗手，而且还要洗盘洗碟，什么都要洗，餐具全部要洗。连他们洗完了不是因为它是健康干净，而是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够得神的喜悦，因为这是神的吩咐。连耶稣基督就偏偏不做，连耶稣基督问他们说怎么样，难道这就犯了上帝的要求吗？他们也不敢说，因为的确上帝没有要求啊。难道这是犯了什么？这是犯了你们的要求，对，犯了你们所定的这些额外的这种条例啊。为什么基督要对抗他们 这种条例啊，难道这条例有什么不好吗？多洗，我可能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说都没有什么不对嘛。问题不是这个用水不用水的问题啊，问题是他们的迷信。因为当人认为他可以洗盘洗碟就可以讨神的喜悦，而不注意他的心里面所充满的话，他其实是把上帝当成是偶像啊。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对吧？就是当我们认为我们去教堂礼拜天只要去崇拜两点到四点啊，如果陈长老陈默西长老来就倒霉啊，两点到五点啊，如果加上之后他还要祷告会两点到六点，好了，忍一下，一个月就一次啊，那忍一下神会喜悦我。所以如果你认为这个就能够讨神喜悦，单单这样做的话，其实你是迷信的。因为耶稣在这里就是说，不是，上帝说我从来没有吩咐你这样做，我吩咐的是你要守诫命，从内心里面除去一切的污秽跟诡诈。所以其实上帝是借着外在的洗涤礼啊，不叫涤的洗濯礼啊，让人想到他的心是需要被洁净的。连人的心怎么被洁净呢？当然就是求神赦免之外，也要努力的就是靠主的恩典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所以耶稣基督当时就很巧妙的就用了这个比喻，就说，哎，你们盘子上面啊都是就是有好的膳食啊，因为他们有钱人啊，就吃好的喝好的。也就是说把里面的东西，就是盘里面的东西给穷人，你就干净了，你就不用洗了啊。你洗干干净净其实上帝不喜欢，但是如果你把这食物给了人，给需要的人吃啊，你不洗上帝都看你这洁净，因为上帝喜悦我们遵守他爱人如己的诫命。 OK， 那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一直在说的一个课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宗教啊，就世界的宗教其实都有一种共同性，就是品德德行，对吗？我想我不用很强调，你们大概都懂我在说什么。我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也不是什么好例子了，不过就是一个例子。有一天你去沙滩啊，你去海边啊，现在政府都不让我们去海边 ，OK， 你们去海边了。想象一下啊，你就看到有人在捡贝壳啊，有人在散步，有人在玩这个沙啊，就把沙堆成堡垒啊，什么什么。哎，有人在晒太阳，也有一个有一种人呢，他在放风筝。其实在海边放风筝是蛮危险的，因为那个风很大。不，无论怎么样了，有人放风筝，好了，那有区别，对不对？那可能你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你忍耐一下啊。好，那你可能就说，哦，这些就是晒太阳的啦，捡贝壳的啦，玩泥沙的啦，跑步的啦，这些是一类。因为呢，有一个活动呢是跟天有关的，他在放风筝嘛，你走去问了，你说有三四个人在放，你去问他，第一个人说，哦，我觉得很有可能的，你问他什么可能，他说我的那个风筝还没到顶，可以再上，虽然你看不见了，都很高很高了，在云后面了啊，就看到一条线，就看不到他的风，但他就告诉你说，我觉得还有可能，还可以上，再努力一点，可以更高，可以更高。哎，你问第二个，他说是啊，我这个也是啊，我觉得呢，这个今天可能会破纪录啊。你可能你问到第三个人呢，他说，我没有在放风筝。你说，哎，你拿着一条线做什么？他说，我的线那一边呢，有人拉着我的线，我不是在放风筝，我在跟那个人沟通。那可能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就是说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我惋惜的就是有多少基督徒不读圣经啊，就是在教会里面也看见许多类似的人。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是在玩泥沙的那群人呢，你好歹也有一点宗教性嘛，对吗？就是你说如果我们是认真信仰的，你不一定是基督徒。你看佛教也好，道教也好，各个宗教也好，认真信仰的人，他们谈的，他们想的，他们花心思的，都是善行德行，对吧？什么是好，不会跟你讲钱的啦，不会跟你讲什么吃好的，什么过日子啊，这些可能他们也会有，但是不是他们的重点。他们都会讲一些，或是他们会思考很多关于这个善的观念，就好像这些放风筝的人啊，但里头有一个是真的 得到了，因为他其实不是在放风筝，他不是在探索这个天啊，他真的跟上帝沟通。但是最少这一群放风筝比较像啊，他跟在地上玩的人就不一样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太放松了，基督徒，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读圣经，我们不好好读圣经。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发现圣经强调的都是什么叫善，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上帝喜悦的事情。圣经不但没有提到吃吃喝喝、买房啊、买车啊、做什么大生意，有时还禁止，对不对？我想我也不过分，你们也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吗？但你会看现实好像差很远嘛，对吧？有多少人不去教会也不在意啊，不读圣经也没关系，也偶尔祷告一下，也不懂自己祷什么，但没关系的。他认为我是基督徒，我说基督徒你装也要装的像放风筝嘛，怎么在那边呢捡贝壳呢？捡贝壳的人是对天没有兴趣的，他只管地的事嘛。所以重新思想啊，当然我们今天还有机会讲这个事情，也不是只是我在讲啊，我讲了很久，你们也听过别人也在讲啊，就但愿主给我们这个机会啊，真的是寻求他，你寻求你就寻见。OK， 我没有办法担保你做了什么你就会改变，这个没有人可以跟你担保，但是我知道如果上帝对你有恩典，你用一个诚实的心你寻求他，其实上帝不远的，他不是在很遥远的地方，他就在像摩西说的啊，就在你的口边，就是你所讲的在你的心里啊，在嘴巴就是在你嘴所说的也在你心里所信的。所以就是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就是说其实上帝离我们不远，好吗？啊，就但愿我们信主之后的基督徒啊，能够更加的迫切啊，我们的生命啊，需要有一个本质上的一个改变啊，就是说我们不是刻意的，而是我们真的活出了啊我们关心的事情啊。有老话说，你吃什么就证明你是怎么样的人，是吧？人家说你想什么你就证明什么，你都可以用这句话来什么都套了啊！你讲什么就证明什么。OK， 好，随便。总之，我们每天进进出出的啊，我们头脑思考思虑的事情，其实就证明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如果我们常想上帝的事，什么样讨神喜悦？难道上帝不知道吗？如果我们尽心尽意的天天想，哎呀，怎么让这个老人家高兴啊？难道上帝不知道吗？啊，我有一次跟我们教会的一对夫妇，我不讲名字了啊，他们家里有年长的老人啊，跟他们一起住，啊，他们都觉得说有时很困难啊，因为他们一直要想他这个老人家喜欢什么，因为他不讲的啊，他们一直要想说怎么样去让他舒服一点，让他高兴一点，让他快乐一点，是吧？因为你家有个老人嘛，如果你照顾不好，的确会整个家族都指责你嘛，所以你还是为了什么缘故，你都得做上最好的。你明白，我们不是不明白这是什么事情的。如果我们天天都常想着上帝喜欢什么，我可以肯定你，圣经说上帝很喜悦这件事的，他很喜欢我们常想到他的。你想到上帝喜欢的东西呢，他不会叫你去做和尚的，他叫你继续上班，他叫你继续去换掉你那辆破车，他说你去给我买像样的吃啊。上帝不会剥削我们的 ，OK， 他只是不喜欢我们呢，看到车，看到神这样，看到东西，看到那种满足感大过一切，他不喜悦我们这种拜偶像的心态。但是其实他只要我们想着他，我们吃吃喝喝其实都可以讨神的喜悦，都可以荣耀上帝的。保罗说的嘛，对吧？我们无论或吃或喝或做什么，其实如果为主而做，就讨神的喜悦，就是荣耀神的名啊。这是我们可以体验的，在地上的时候。 好了，不多讲了啊，我这个温习可能有点长啊。好了，我们讲今天的经文了。那今天是延续的哈，也都是在那一，就是类似就是这个饭桌的哈，就是有人请耶稣吃饭的这个课题上啊。我们来读啊，路加十四章一到二节。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
面前
有一个患水骨的人啊，这个后面你们看到耶稣行神迹了啊，耶稣行神迹是在安息日行神迹，你知道这是触动了这个大脑神经啊，就是犹太人是最不能够忍受的。OK， 耶稣做这个事情是要纠正啊，就是人对安息日的这种错误的迷信。OK， 那不要因为有这个例子就说耶稣反对安息日啊。当时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还没有受死啊，还没有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行这个神迹呢，不是要告诉我们废掉安息日，不要管安息日啊，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耶稣自己也守安息日的。OK， 因为在他成就救恩之前呢，安息日还是预表主耶稣的救恩，所以不会被废掉的。可以吗？只是他要强调一个点，是犹太人一直都不肯接受的，到最后还是不接受的，就是爱神爱人是上帝的诫命，安息日也是上帝的条例跟吩咐，所以两者是不会有冲突的。啊，你再听一次啊，爱上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爱人如己，是上帝的诫命，诫命就是首要的吩咐啊，最主要的吩咐。安息日呢，也是上帝定的条例，所以安息日跟这个诫命不会冲突，因为从同一位上帝出来。OK， 所以安息日你做的事情呢，是跟爱人如己、跟爱神是有相关的。安息日不会禁止人去爱上帝，或是说不会禁止人去荣耀上帝，安息日也不会禁止我们去尽爱人如己的本分，可以吗？啊，刚才我说了这两个听来很容易啊，但是你会看很多经文，犹太人是不能接受的啊，他们会把安息日隔开啊，把它隔开出来对待的。OK， 你在不同的场合讲，他们会接受；你把它放在一起呢，他们就不能接受了。OK。所以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呢，就指出他们的这种错误了啊。但话说回来，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就是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啊、犹太人那么着迷安息日啊？因为这个安息日在新约里头是一个课题来的，另外一个课题就是割礼，一直讲的，对吧？就是割礼是后面呢，就是保罗的，就是书信里头，但是安息日特别是福音书里头一直提的。嗯，这个有特别吗？为什么这么着迷？他们总是要在这件事上抓把柄呢？啊，这有什么神秘吗？安息日是犹太教的一个关键的宗教记号来的，啊 ，Sabbath 啊，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宗教，这个犹太教还存在与否，就跟这个日子有关系。OK， 其实这一天星期六啊，我们说的星期六啊。没有比其他天更特别的，这一天就是其中的一天。OK， 但是他们在这一天里头呢，就透过要求百姓做一些事，跟透过禁止百姓做另外一些事，来展现犹太教的存在，也来展现他们的影响力。所以基督责备他们呢，其实不是责备他们的规则，是责备他们假冒为善。因为他们老提安息日，他们其实根本不在乎安息日，他们在乎的是自己的业绩，就是说到底有多少人听他们这种连他们自己都不想去做的这种我们说荒谬的条例啊？你明白我意思吗？啊，这种的心态啊，你看很多一些专制的国家啊，他们就一定很多这种集体体操的这种场合的，对吧？有一千个人做体操，哇，那个金正恩可高兴了 啊！哇，看到转左，哇，一千个人转左，转右，啊，哇，这种的存在感是好像神一样的。这一次可能也不一定是专制国家了，你说小学啊什么啊， 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这些犹太领袖啊，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到底还能不能影响百姓，或是说他们在百姓的心目中有没有这个能力啊。但是当他们看到呢，他们在每一个星期六啊，看到百姓按着他们的要求做一些的事情，而且就是多数的人都是这样子去做的，没有人敢质疑跟反对的时候呢，他们心里面就很有成就感了，就表示说，其实他们还是有能力的，对吧？那我时常提醒自己了，当然我已经没有办法再这样做了。不过，我的背景啊，我是在一个算是比较大的教会长大的啊，其实有一种的感觉啊，就是主日崇拜成为很多教会的一个指标，所以很多崇拜都需要把人数记下来，把车辆记下来，把这个奉献记下来，对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活泉是没有了啊，也感谢主没有，可能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记的。不过你去看亚洲的教会啊，他们的周报里面有一栏就是记这些的，人数、小孩、大人、奉献，加几点到几点什么什么。OK， 你开始想，你说为什么他们在意呢？99个跟100个、105个、120个，很大区别吗？对吗？连年底的时候，这个还要把它 plot 啊，就是教会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布告板是把这个数字就是 plot 叫什么，就是把它标出来的，就看到一个曲线了。哇，这个教会每年都有增长啊，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啊？背后有一种人是最高兴的，就是他的满足感来的。其实他不管的嘛，你坐在那里睡觉啊什么的，啊你真的那天呢、啊，可能是教会的冷气比较凉啊，外面太热了、啊，进来吹一下，他不管。总之那一天的人数，那个数字啊，就成为了许多许多传道人的业绩。其实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来的。啊，当然我们完全不关心谁来跟不来也不好啊，完全有时候谁有来我都不用看见他，这个你去换一副眼镜应该是眼镜有问题，原来是看得到的，但是不要以这种集体的活动啊来证明你的影响力。那这个在古代已经是重复无数次了啊，就是各个的这种虚假的宗教啊，都是以这种的方式啊来巩固他们的势力的。 OK， 但是我们知道他们都不能够存久啊，存在很久，是因为这些根本不是上帝的心意的。 OK， 好了，不多说了。所以你明白啊，就是说他们定很多规则，本身 OK 也没有说什么大问题啊，就是总之就是不要百姓做工，就是这样简单。但是他们定这些规则的目的不是因为他们关心上帝，可以吗？啊，那好了，我只是交代了他们当时为什么老是在安息日找耶稣麻烦呢？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就是基督的教导跟他们的权柄起了冲突啊，所以他们要找一个机会来试探或是抓耶稣的把柄。所以在那一天呢，他们请耶稣吃饭，这一餐饭吃得很不容易啊。他们就让一个病人出现在当中。那这个患水骨的病人啊，他你看整个描述，他不像是嘉宾啊，他不像是路加说哦，我这个表哥来了，来请他出来见见面，也不像啊，没有这样的记载，也不像这个人呢自己闯进来，也没有这样记载。所以你就知道呢，这个人一出现，法利赛人没有反应啊，就表示说其实法利赛人安排他出现了、啊。法利赛人在这个场合里面安排一个有病的人出现在他们的宴席当中，其实他们是很厌恶这些事，但他们也这样子做，为了什么呢？为了要抓耶稣的把柄。什么把柄？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在安息日治过病人，就是上一次啊，耶稣做过一次，连他们开始说好，我们要找他一个犯摩西律法的一个例子啊，所以他们这一次呢不是在百姓面前，他在众多的这个宗教领袖的面前让耶稣做，以致他有许多许多的见证人，对吧？ 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很谦卑啊，他什么都知道的，他知道 这群人根本就没诚意请他吃饭，可能耶稣去到那边桌子也没有给他，水也没有给他，他们根本都没有想到给他吃的啊，就是要耶稣来这边做一件事情让他们可以控告的而已啊。好了，我们就读下面的经文了。我们的主耶稣怎么谦卑的去回应他们啊？第三到第四节，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啊，那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烟花，没有什么不精彩啊？哎，这样就完了。啊，当然他的一个特点就是耶稣很少这样做的，但这里呢耶稣问了，问问题，耶稣行神迹之前问这些领袖可以不可以，哇，耶稣真的是要他们批准是吗？哦，当然啦，啊，去人家的家啊，人家主人说这里不准表演了，啊，你就到外面去嘛，对吧？不是啦，耶稣不是问他们同不同意啊，耶稣基督其实是要他们重新再想一下，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你们说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律法师不可能不知道， OK， 不可能不知道，因为旧约很明显的，而且他们整天接触的人都是圣殿啊这些，他们知道的上帝真正禁止在安息日做的是不可以为自己做事，不可以为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做事，或是说为一些没有意义的娱乐，看电影啦，去做一些，就是，我也不说看电影完全是犯罪啊，但就我举例啊，就是说有些东西你可以到星期一去做也没关系的 ，OK， 不是紧迫的 ，OK， 安息日呢是上帝要求我们在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啊，就一整天里头呢，啊，操练自己完全。就是归主为圣，以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才能够晓得在每一个部分里头去归主为圣嘛，对不对？所以在安息日里头呢，上帝没有禁止人工作的， OK， 我再说一次啊，工作，因为那天最忙的人是祭司，就是这些法利赛人的朋友，他们从早到晚都在工作，但是他们不被看为是违背安息日，为什么？他们是为上帝的荣耀做工的，他们在圣殿里面服侍神，他们也在圣殿里面服侍人，因为他们帮百姓献祭是让人得好处的，所以他们在做爱神爱人的事，没有违背啊，他们也不说这个叫违背，是不是？所以意思说法利赛人懂这个原则，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地方是故意要抓耶稣的把柄啊，要控告他啊。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常都有这个问题的，对吧？我们弟兄姐妹啊，特别有的在西方啊，当然在亚洲也有了，但是特多比较多是在西方啊，就很多弟兄姐妹会问说，礼拜天可不可以做工啊？礼拜天可不可以上班呢？礼拜天呢，这个老板要我啊去代替同事做工啊。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在这个课题上面给不出一个完整的答案，对吗？因为我们有时也像法利赛人，不可以做工，礼拜天做工呢就是犯安息日，但是呢你们的长老散会之后去 shopping 哦，全家去 mall 那边买下个礼拜的啊，那个可以，那个是 family time， 哎吧，这个也不是一样吗？那他去做工啊，你也去做工啊，你买东西嘛，也是一个工来的嘛，是吧？基督徒崇拜上位之后，全家一起去看电影，然后之后到公园去逛啊，为了促进亲子关系，这是不是做工？哦，很好，这很好，这礼拜天应该做。这样如果有人礼拜天去照顾老人，你又说不可以？哦，因为他是为自己赚钱做啊，你为自己花钱就可以啊。总之，你从来都讲不出一个道理的。OK， 所以很难让人家信服啊，因为有人就看面子做事。那你要知道，这从来都不应该是基督徒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操练啊。平常我们在平常的日子里头，我们没有操练，就是说我们一到了星期一，好像机器人一样啊，八点钟响，叮，我就爬起来啊，就去刷牙， 然后就吃早餐，八点半就出门，就他第一趟公车就是坐同样一个位置，到了第三站就按铃，也是同一个司机停，你就下来，你就坐，然后你就到了公司去，你就重复八个小时的做工，然后你头脑都没有转，也没有再问了。就是因为你常常没有想这件事，所以礼拜天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很多的信徒都有这个悲剧啊，就是他们礼拜天来了崇拜，连崇拜很多教会很短的，我们活泉还长期一点啊。你知道洋人教会有时讲到二十分钟，加上唱诗四十五分钟就结束了，一天有24小时，主日啊。45分钟崇拜就完了，他一上完会呢，他走出来，他都不懂剩下的那十几个小时怎么过。啊，过了怎么样？我去买东西，然后给人家看到骂我，啊，我去割草，人家又说我做自己的工，哎呦，今天真难过嘞，礼拜天真难过，不懂要做什么好，在家看电视躲起来啊，怕人家知道，啊，就你不懂怎么过，其实这一天不可能难过。如果难过是因为你平常没有操练嘛，啊，刚才我说的嘛，对不对？你一起来，你能够张开眼睛，你跟上帝说谢谢你，你让我活着，你要我做什么？你真的求，你肯定会知道你要做什么。OK， 你吃早餐，你跟上帝说啊，谢谢你让我吃了，可以为你做事，所以早餐打一个勾，因为是为荣耀神的吃的嘛。 OK， 你说啊，我今天想吃甜点，上帝你说好吗？啊，想一下啊，卫生我不吃啊，又打个卫生我吃，也打啊，我当然是故意这样讲啊，你们也不需要像我这样做，啊，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你天天都操练了，上车下车坐这坐那，你心里面有这样的心愿，你不用做什么的，其实上帝很靠近你，他会让你知道他要你做什么。 OK， 如果他没有特别要求，他给你平安，你做 A 做 B 他都高兴，你也很高兴。那你常常这样操练呢，一到了礼拜天你没有问题的，对吧？你来做礼拜，做完礼拜你还是一样嘛，诶，我做完礼拜我是不是要去探一下这个人啊，他很久没来啊，你就去找他，连上帝就让这个人平常不在那一天他就在家，你就找上他，他说哇很神奇哦，我就唯一一天不上班你就到我家来了，他说是啊，不知道为什么，哇，上帝叫你去的嘛。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因为你有一种吃饭前祷告的习惯呢，啊，礼拜天查经的习惯，不是，是你的生活作息呢，都好像放风筝，但是其实人家放的是那个没有头的风筝，你放的是一个条线，是上下连贯的，你是常常可以知道上帝要你怎么过日子的。OK， 所以我再说一次了。如果有人问你我礼拜天可以不可以做工呢，你不用回答他的，因为你要告诉他，我们关心的不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或是不可以做什么，我们关心的是你做这个事情的动机跟目的是什么。如果他说我礼拜天去老人院去雇老人， OK， 是神的感动， OK， 其实他好像祭司一样，当然讲骗话是他的事啊，我不承担他的后果，但我如果他真的是啊，去到老人院啊，只要坐在那里玩手机也有20块钱啊， OK， 他是为了钱去，上帝会管教他。但如果他说上帝真的很感动他，让他想到一个老人家可能活不了今晚啊，他想去关心他，去给他传福音或者各样的，因为再说了，不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是法利赛人想要显示权力的一个做法来的。我们告诉弟兄姐妹，你操练行事为人荣耀上帝，这个问题就离开你了。 OK， 对我来说，对我们多数人来说，通常礼拜天上帝是不会感动你去做工的。 OK， 通常我也不排除例外啊。 OK， 通常，所以我以前也常常说活泉的弟兄姐妹啊，你们老礼拜天出差就给我骂了几次，现在你们好像都礼拜一飞了啊，感谢主啊。OK， 我说好心你不要为了省那一点点你就忽略崇拜嘛，对不对？那因为对我来说，虽然你可以被感动礼拜天坐飞机的，但是一般的情况上帝是不会感动你礼拜天坐飞机，他是希望你回到教会跟其他的基督徒一起来敬拜他的。 他是喜欢这个多过其他的，但是也不排除特殊的情况啊。但是我在说，我们教会的责任不是给大家好像法利赛人这样定一个条例，在门口啊，请观音在那边拿名单来啊，到了打勾，到了啊，不到啊，这个三个礼拜没来了啊，我们可能要去啊。那我们不是做这种人啊，我们没有这种规则啊。我每次去活泉，有时也是啊，很奇妙。我早上就是上车坐火车哈，我在车上也会想，我今天会看到谁啊？我是人嘛，我会想哈，哎，我就想啊，看到谁？那有时有一些话啊，有一些说有一些信息可能是给他的啊，因为想到他嘛啊，你这预备讲章说你会想你要给他，你去那边没来哦，哎，这个人不是常会来，今天没来啊，当然你有两个反应啊，你说岂有此理啊。知道我来讲到就不来，是不是啊？这可能是一个，当然没有，我不会这样想，你们放心啊，不来就不来。但是通常呢，有一个声音就是说，一定有更好的旨意在他身上。那我是用这个来想啊，就是说，如果你不出现，我不会想说你在家偷懒啊、睡觉啊，然后我就想说，上帝可能有不同的带领。但如果太多呢，我会怀疑啊。你说到底，因为上帝的心意不是让你每一天都做敢死队，都有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不是吗？偶尔可能啊，但是不是每一天啊，每一次崇拜都是突发事件，这个很危险。所以我意思说，我们不用形式来捆绑弟兄姐妹的心，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弟兄姐妹都顺服神呢，其实在安息日就主日的时候啊，来敬拜是自然的。啊，它不是一个制度，不是人为的，好吗？好了，所以说回来啊，就是这里耶稣就问他们问题啊，如果耶稣当时不问啊，你想一下啊，如果完全不给他们一个 break 啊，就是他们把一个病人抓出来，耶稣马上就自然反应就医他的话呢，这些法利赛人马上就会因为啊，他们看到他们要看的东西。他们就不再去注意这个神迹跟安息日的关系，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耶稣基督知道他们的头脑都装满了仇恨啊，要找理由来抓耶稣嘛，对不对？那耶稣基督就体贴他们了，就给他们一个 break 啊，免得他们突然间看见一个东西啊，或者说看见他们没有想到的东西啊，他们就不再去正确的思考。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事 ，OK， 所以又说回来啊，我们的主真的是谦卑啊，他很迁就人啊，我们你想他是神，他还要问你吗？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吗？不是吗？他真的是知道他触怒这一批傲慢的宗教师，这些宗教师就不可能再听真理了，你明白吗？这个触怒是可有可无的，不是绝对性的。我意思是我举个例子，我们平常哈可能你有一个身边的家人啊，你有一个很熟悉的家人，你知道他以前在教会被人家伤害过啊，或者说他可能最不喜欢圣经里面可能是一些的课题啊，可能耶稣上帝拣选啊一些人没有讲，可能是这些，对不对？好了，你跟他传福音，你想跟他传福音，你就要有点智慧嘛，你有时就要避开他的弱点。你没有必要去惹火他了，人家说你看你那么骄傲，上帝怎么救你，你不要这样做嘛，对吧？你避开那些其实不是说避开真理啊，那该说的还是要说，但是有一些的确是没有完全需要讲的，那一些人的事啊一些可能是历史了啊，一些过去的事，那你就放一边啊，你有智慧的啊，让他有一个平静的心来听真理嘛，听完你让圣灵在他心里面做工，不要紧张。人的心呢，永远快过人的口的啊！我意思说，他不一定在你讲完之后马上就用一些话讲，就是回应你，让你喜欢听啊。就说哦，哎，我讲了半小时、一小时，怎么他现在讲的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有没有听呢？我们很希望人家。就是做重复机器嘛，你讲的他都全部给你哇一字不漏的 讲回来，哇，你特高兴，又是一个成就感的问题了。你说哇，我这半小时没有浪费，对不对？那只要你跟他讲耶稣讲了半天，他突然间插一句，就说，哎，下个礼拜会下雨嘛，你就火了。那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讲？哎，他有没有听你讲？这是心灵的事来的，你知道吗？是心灵跟嘴巴有关系，但是你要知道，有时圣灵呢会在他心里面做一些很巧妙的工作。你不要急，你急你去激怒他呢，他就把全部东西都丢掉了，因为他生气嘛。所以刚才那好不容易把的真理就搬搬进去之后呢，他因为一发火，他全部都把它丢出来了，他就否定了嘛。我一个会友，他常常要跟他妈妈传福音，我今天讲很多故事哦，不过没关系啊。就他几十年了，这个很迫切。但是他妈妈呢，常常就会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就是他母亲其实也不是说不信啊，也常来教会，但是呢就不是很真实的去面对信仰了啊。然后他就常会有时他如果比较放松啊，他就会讲一些东西啊，有些的确听来和让人不是很熟，他可能会讲一些迷信的东西啦，什么什么。那我这个弟兄呢，有时就压不住啊，他开头都不错的，他们还可以好好讲，讲今天在教会听到什么什么什么。突然间，他妈妈说：“哎，那个阿姨今天穿的衣服很美哦。”哇，他就火了，就会觉得是你怎么去教堂去看衣服什么？然后他就开始气了，等他一气，他就会开始就是责备啊。那你知道？这个妇女啊，她只要一听到她儿子开始骂她呢，她就关门了。虽然她还坐在那里啊，她盯着你看，点头点头点头，但其实她已经像我们的电脑 Power 这个 Windows XP 啊 shut down 啊，已经关掉了。你再讲没用了，关了，听不到了。OK， 她的印象就是呢，我的儿子在骂我，就这样而已了。所以有几次我后来我问她的母亲，因为我也熟啊。我说：“哎，昨天啊，谁谁谁啊，不是？”他说：“哎呦，他就是来骂我。”我说：“有吗？”我去问他。我说：“昨天你就骂你妈妈？”他说：“没有，我前面呢、啊、都两个小时跟他讲圣经，后来大概半小时啊，跟他什么什么啊，就有了，就是可能有了点冲突了。但是他妈妈就记得整场就是他在骂他。你说这个人的心真是怪啊，他不是机器来的。”所以当然我不是说这是绝对的原则啊，这是你考虑一下，就是特别是亲人啊，靠近的人，有时候我们面子是不大给的，你很容易犯这个错误，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就是像我们主耶稣这样 OK， 你为了人家听福音，你迁就一下，你让他有一个 break， 你让他可以就是比较平静的避开一些没有必要的争议啊来听真理，不要让他的头脑里面总是觉得这个人又开口了，就是骂人，就是骂人，就是骂人。没有啊，啊，可以吗？啊，好了，接下来，所以说回刚才啊，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他其实在当时的这个场合啊，他如果马上医啊，这个法利赛人就会被触怒啊，他的心里面就会觉得啊，你看叫你不要做你就做啊，或者说啊，你看我们已经看到了啊，这就是证据。他们就不会再去思想真理啊。那圣经让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安静，很奇怪啊。这是他们开始表达立场的时候，他们竟然一句话都不说。你说他们平常是不是一直都想要告诉耶稣说，请你不要在安息日的时候拆我们的台？可能他们常常想这样讲，但是今天耶稣问嘛，他们就应该说，请你不要在安息日拆我们，他们竟然安静，所以表示他们的心啊。其实有一种很就是可以，你可以想象他们心里说快点做快点做，那他们就笑说耶稣快点上当，快点做我们要看到的东西啊！他们根本不理会到底这件事是不是真理啊。好了，结尾就是也要交代了，到底这个病人叫什么名啊？啊，没有啦，这名也不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可能觉得这个病人很奇怪，平常一些病人眼瞎的瘫子他们跟耶稣有对话嘛，最少耶稣也说你的罪得赦啦什么的，对吧？哎，这个好像完全没有声音，没有讲到一句话，哎，就好了。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哦，耶稣医的人都是得救的啊。但我们很难，哇，这里没有记载了啊，我们也不用去讨论这个。只是我们最少知道 这个神迹啊，就是这个医好这个水谷的人，这个神迹呢，是神的心意，也是上帝让这个事情发生，导致耶稣上十字架的。嗯 ，OK， 所以你要知道，这件事情让法利赛人就是抓把柄来钉耶稣的死罪的。那至于这个人会被得救，我们也不懂啊，可能当时他有信心也不一定，或是说之后啊，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啊，当时的这些见证这个神迹的这些法利赛人、宗教师还是这个病人，可能想起了耶稣所说的话，那时啊回到教会啊，悔改得救也说不定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很死板的说哦，凡是被医的就一定是当时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一定啊，有的是之后啊好像才想起了当时的啊这样的一个恩典啊的真实，好吗？好了，这个病人没有说话就走了，那耶稣就给一个注脚啊，是第五到第六节啊，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啊。耶稣在这里就该做的做完了啊，就给他们一个责备了，也是说安息日你们守是为自己的啊，你们可以为了上帝造的这些动物啊，就是爱这些动物为理由啊，而去违背安息日啊。你们知道他们做这个事啊，就是牛掉在坑里面，原则上是不可以拉起来，因为这也是做工。OK， 连在上一次我们读的说，有一个女人患就弯腰18年，是吧？连耶稣也用同样的话说，你们的牛羊渴了，你们牵着牛羊去喝水，其实也是不可以的，但他们都做。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啊，要有爱心嘛，动物是神造的，你可以让它渴死呢，好像真的是爱动物啊。但其实呢，他们是认为亏损大了，为了守安息日让自己牛羊渴死，这是很不划算的，啊。那耶稣就说，好啊，就算你真的爱动物，难道爱人不是更高级一点吗？今天走到我面前的这个水谷的，又不是一只什么羊啊、猫啊、狗啊，是人嘛，你的兄弟啊，犹太人啊。为什么依他就不行呢？所以这是他们不能回答的，因为他们心里有愧疚啊。OK， 所以这些宗教人士啊，很多时候自认自己是很爱神荣耀的啊。当然，这种宗教人士，我们也可以说，今天有许多可能在教会里面做牧者啊，做传道人的啊。当然，我不说全部啊，但是有很多，他们的确口里是说他们是爱上帝的荣耀。他们很严格的遵守一些的就是规条，但是基督要我们反省啊，到底我们这样的作为是真诚还是虚假啊？对法利赛人当时来说，耶稣说你们没有爱上帝，第一，因为你们没有爱人如己。如果你真的爱上帝，看到这个患病的人来，你们会很乐意的在他的身上表达你们对神的爱，但你们不愿意，你们根本就不当他一件存在啊，而且把他拿来当画饼啊。第二呢，耶稣说你们真正爱的是一个幻觉，不是真的，你们爱的是自己，你们以为你们爱上帝，其实爱的是自己跟自己的产业，你们关心的是这件事。就好像我前面说啊，很多的人侍奉上帝是要实现他的野心，是要实现他的存在感。你在世界不容易，有人可以啊。这个地球有人叫做 Bill Gates， 他玩的电脑竟然成为全世界的人也玩的电脑啊。有一个人叫Mark Zuckerberg， 他玩的 Social Network 成为全地球的人都在玩。有一些人玩的东西会有全世界陪他玩的，这成就感是在，但是很多人没有嘛，对不对？很多人卖锅卖了破产，卖锁卖了破产，卖车也卖了破产，所以他做什么都没有人要跟，所以他就不能做。但是呢，他来教会可以哦，啊，因为其实很多的信徒是不在意的啊，所以很多的教会的信徒呢，不是很认真信仰，就是说啊，你只要你怎么讲，我们不去做咯，啊，所以就变成在教会这个严肃的场合里头呢，背地里头并不是真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努力的啊，背里头是实现了某一些人 它的规则，连这个规则当然跟它的色彩有关系了啊，连这个规则呢就带了某一种的记号，就让人到处走啊。然后你说，哎，你这样讲的啊，你是谁谁谁的，对不对啊？我想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明白我在说什么，那就是你有一些做法啊，一些的口头禅啊，一些的强调，一些的啊，可能你唱了一些诗歌，人就会反映出你是某一派的人嘛，啊，就好像就让这个人的满足感就扩大了啊，因为有许多人走到哪里都宣扬，哎，不是上帝了啊，就是他的这个派系的名啊。其实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来的，啊，然后如果我们不常注意呢，的确啊，撒旦会用很多方式啊，就是糟蹋啊上帝自己神圣的圣功啊，让我们带着一个谨慎的心来对待。OK， 好了，不多讲，接下来又是吃饭啊，当然这个是你不要问我这么那么多吃饭，路加可能就把这吃饭都放在一个地方啊。我们来读第七到第十节啊，耶稣见所请的客拣选择首位，
就用
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愧愧地退到末位上面。你被请的时候就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来的人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啊，很怪的啊！我们主耶稣是不是教我们怎么吃饭啊？怎么去宴席？怎么挑位置啊？不是的，啊，你看下面的经文，你大概会知道，耶稣根本不在意这些东西啊。他在这个地方，他看出他们的一种心态，就这一群的法利赛人啊，他们就是平常他们在百姓的面前啊，他们是高高在上的 ，OK， 所以没得比了，百姓根本就。他只要一出现了，就啊，狂风一扫啊，任何人的尊严都没有了。因为他一出现，那他的衣服特长，这个整个标志都是宗教史，对吧？所以，就是他走过的一条街呢，好人全不见了，就全部剩下他一个人啊。就是他那种煞气啊，他们那种很重啊。那这一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呢？谁都不理谁嘛，因为大家都是同样的高尚人士啊，所以啊，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要彼此攀比，他们跟百姓是不屑的啦，根本不需要攀比，这只要我走过都是我的啊。但是，一到了对手面前呢，就要开始攀比了。OK， 那他们怎么攀比呢？他们就希望得到一些的称赞，所以这个攀比里头有一些规则的。哎，在这里你就看到了，就座位啊，很荒谬，当然这。这也我们也会犯呢，就是他们当时呢，如果有一个宴席啊，某某某某啊名人啊孩子结婚请客啊，他请的人都是就是大家认识的这种出名人的前面呢100个啊50个，就是总之这些对手全部出现了，不是吃饭的，那是打的摔跤的地方，就全部都出现了。你那天全部出现的时候，大家都是。谁都不让谁，大家都是尊贵人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就要在那一天呢有一些特别的表现，以至于呢他在那一天可以比别人好一点。你知道很好笑啊，就是说这里啊，就是如果那一天在婚宴里头呢，你被主家请去做上位，就表示说你在那天赢过全部的人了。哎，这些被你赢的不是百姓啊，都是尊贵人啊，只是那一天可能那个主人呢，可能看到，哎呦，你特别胖，没地方坐啊，那个座位比较大，不然把椅子都坐烂了啊，就坐这一张，哪知道那一张是上位，那个你坐上了，哎，你就认为那天你赢了，其实这个赢也没什么，只是座位上了啊，你就坐了一个尊位，但是呢，就让你高兴了， 高兴个半天也好，总之就让你高兴了。那其实当然这是一个例子啊，你觉得很荒谬，但是其实它反映出人的一种心态啊，就人很需要在所谓对手的面前啊，去用不同的手段啊，想去夺取啊人对你就算是一种很虚无的称赞啊，也会让人高兴一阵的。OK。所以我们如果今天的世界，我们今天已经不再管座位了，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用名校啊、城市啊，啊，这也是我常听见的，你是哪里来的？哦，是北京来，哇，可能比较高级的，啊，我是武汉来的，哇，可能啊，就会用学校啊，清华北大，哦，这个什么什么 ，OK， 基督徒啊，小心啊，这个游戏规则是世界的 ，OK。我们有时会用这些作为攀比的规则，这也是可笑的。你说不是，名校是世界公认的，清华北大列为中国的名校是谁讲的？肯定是清华北大讲的了，对吗？肯定不是武汉大学讲的，也不是什么杭州大学讲的嘛，对吗？总之，世界需要这些东西，世界需要一些名啊，就是我们叫做 famous 啊，有出名的东西，以致让人有一种崇拜感，啊，人就会有一个方向嘛，因为大家想要进这间学校啊，好的人就被吸引到这里，当然他好啊就更好了，因为更好的人都会过去了，所以这是游戏规则来的。对，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去清华北大啊，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不是为名校去的，如果你以前是这样，你悔改就是了。如果上帝让你去清华，你就好好去，你去传福音，去做见证，千万不要因为你在清华，你就轻看浙江的，轻看福建的，因为有最好的学校，也有最笨的学生，最差的学校也有最好的学生，这个没有什么区别啊，这是人自我保护啊，这个群体利益保护的一种游戏规则啊。当时法利赛人也有这种东西的。啊，刚才我前面说了啊，就是平常他们在百姓当中，他们根本没有满足感，因为比的对手太差了，那经文背不起来啊，穿着一点都不神圣啊，讲起话来就没有那种宗教味道啊，根本不想跟你比。但是他们想比的就是他们彼此嘛，宗教使彼此切磋啊，所以他们就很想每一次啊，在这种场合里头呢，他们就被人尊重。过于其他的人，啊，他们就很高兴了。 OK， 那好了，这是当时的情况，耶稣就讲比喻了啊。耶稣讲这个比喻呢，就是告诉他们说，他们不能够自啊，就是骄傲啊，自以为高尚啊，而轻视别人，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上帝会让你啊遇到你不能想象的，就是出你意外之外的羞耻。你明白为什么？就是你把自己看得过高呢，上帝就会让你意外的掉到比你想过的更低，就是这个比喻啊。他说，本来呢，你去一个婚宴，你不要贪那个第一个位了啊。OK， 你说好，我就坐中间就好了，好吗？坐中间，好啊，你坐中间就没事了，可能呢人家还请你到上位啊，不然你最少还是坐中间嘛。但是你跑到上位去啊。OK， 连其他人来了，啊，大家就把中间的位也做完了。OK， 肯定没有人要坐最后的位的，因为那是最后才坐的，所以大家都把东西坐满了。连最后主人说：“哎，不好意思哦，我的岳父大人来了啊，请你让位啊。”你就被请下来，你请下来，你去中间请别人走啊，没有人要走的。大家说我坐下来了，主人没叫我走，你去哪里？你就去最后一个位置坐，因为那是唯一空的位置。那这个很好笑，但是你想一下，他的意思是说，你自以为厉害的时候，你自以为高尚的时候，你将要遭遇一个你没有想象的羞耻感，啊，就是上帝会反过来啊，就是用方式来，就是用一个特殊的方式来管教这样的人啊，可以吗？啊，所以他不是在我刚才讲了啊，这个整个比喻不是教我们怎么样找位置坐啊。或是说什么客套啦，先坐低一点，让人家请你坐高一点啊。我们主耶稣根本不是在意这些东西啊，他只是在责备啊，骄傲的人啊，就是上帝厌恶人用攀比的方式，让自己的这种傲慢啊，就是膨胀起来 OK， 那上帝要用严重的羞耻感来管教啊这样的人。所以接下来呢，耶稣就讲这个大家都很熟的，因为旧约一大堆这样的经文啊，是十一节，他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啊。那其实这不陌生，因为我下面也列了经文之例子啊，雅各也引用，彼得也引用，其实主要诗篇在旧约也用过啊。我读你们听啊啊，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诗篇，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好，主要的意思啊，就是上帝跟骄傲的人宣战。你说啊，我跟人家攀比跟神什么关系啊？我都没有犯到上帝啊，我都没有提到他，我只是跟某某的弟兄比大学，谁的大学出名而已嘛。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上帝把这件事看为是你得罪他。为什么？因为上帝说，你能够进北大清华是你的厉害吗？你竟敢把我给你的东西做本钱去看清别人，所以你冒犯的是上帝，因为那东西不是你的，你也可能连大学都不可以进。你说不是我很聪明的，我是天才，就是那么就上帝让你生出来就不是天才就好了。总之你有什么东西好的都不是你的，是神给的。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可能性啊会跌入这个情况，就是觉得自己有本钱跟人家攀比，攀比完之后呢还要轻看那些跟你不一样的人。你们明白，所以圣经用的字是很重的， OK 啊，就不是上帝小气啊，而是这样的一种行为举止呢，当然是源自于自爱了。但是这种行为举止是上帝看为是敌人一样的。啊，我这里题外话不还是说了哈，就是很多海外的父母，就是我们呢啊，就是我们孩子到外国来读书，我们常可能国内也是这样的，我们常都会让孩子为了努力学习哈，我们就有意无意就让他们攀比，对吧？你看隔壁的阿明，人家拿7个 A 啊，你拿几分啊？啊，你们要学你的那个二叔啊，他从小努力读书，你看现在做了总裁。我不知道有多少话是你们讲过的，总之你知道，当你跟你孩子这样说话，你的用意是希望他们努力读书啊。OK， 你认为攀比会让他更进步，但是你没有注意到攀比会留下一个后遗症，就是你的儿女从小呢就学会藐视别人。因为他一比完他会怎么样，把那个比书的藏起来，不是对吧？他就会轻看那个比书的人啊，所以他就开始很小就会有这种傲慢的啊。特别很多华人的孩子在北美啊，但瑞士我也是少见了啊，但我可以说北美很多华人孩子呢都有这种傲慢的。那我也不出奇啦，都是虎爸虎妈养出来的哈。就是他们其实很挑，就很年纪很小啊，就已经懂得怎么样去找朋友，就是往上找的，不会往下走的。OK，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小孩呢？好像在这种什么 shopping mall 啊，就是很大很多人的时候啊，可能你会看到可能有一个老人啊，或是一个不起眼的好像穷人啊，可能他摔了一跤啊，或是他跌了一个东西啊，他在地上爬爬爬，或是他在很辛苦的捡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这些孩子呢在旁边看的，真的他是在看的。其实他是小孩，他最容易蹲下来的，因为他根本不用本钱呢，他离地很近呢，因为他矮嘛。OK， 但他就在旁边看，你看大人怎么去帮这个孩子。那当然我不知道他妈怎么教的，但我可以告诉你呢，可能他妈妈说呢，这是人家的事，你不要碰，很脏的啊。为了少洗一只手，为了少碰一个可能闻到一个不想闻的味道。这个孩子看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是低的，他不会去碰的。那如果你认为这是你的骄傲的话呢， 你最好陪你的孩子一起读大学拿博士，不然有一天他拿了博士，你也成为他轻看的人。所以很多父母到最后孩子也不理他的，因为他觉得这我爸妈虽然呢、把我带来外国，他们开洗衣店的，哎，没话讲。你们最好也一起陪进大学，免得他以后轻看你。傲慢最后是占据整个人的 ，OK， 不单是人看不下去，连上帝都要阻挡这样的人。所以小心啊，很多时候我们不要从小就给孩子攀比，你要他进步，好好读书，有很多方式的 ，OK。这个是留下了很糟糕的性情在这个年幼的儿女的身上。所以圣经用阻挡这个字原文呢是敌人的意思，就是对待敌人的一个态度。上帝那么严重的看待一个傲慢的人啊，是因为这傲慢的人呢拿着上帝的本钱呢、去藐视轻看别人，他们好像抢夺了神的荣耀的人一样。 OK， 一个傲慢的人跟人家比完了，觉得自己比较好的那种感觉叫自满自足啊，这个感觉是属神的，不是属人。人从来没有自满自足的，因为任何东西都不是你的，你没有办法自己产生，是吧？连你从何而来有一种自满自足呢？这自满自足是自有拥有的神才有的嘛。但是人竟敢也想做神啊，所以他有那种上帝自满自足不是叫骄傲的，因为他是配得的嘛。但是当人自满自足肯定叫骄傲，因为他是不配的，他拿回来的是上帝的恩典给他。所以谦卑呢，但这里是讲前面的人啊，是一个很难的功课啊。如果我们要爱人，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啊，爱人如己呢，谦卑是那个很重要的关键啊。谦卑不是表面的，不是形式的啊，也不是那种好像没有意识的这种谦卑啊。谦卑是一个人对自己软弱一个诚实的认识，承认他一切所拥有的都是上帝白白的恩典。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时讲谦卑是很肤浅的，我们说啊谦卑哦，他很谦卑哦，他每次都说他不懂，他说他不懂不一定谦卑的 ，OK 啊，他很谦卑的啊，他呢常常都穿得破破烂烂的哦，这个是意识形态的，这种谦卑可能是傲慢的，他轻看你穿名牌嘛，他就故意穿一个破衣啊，来跟你对抗啊。OK 啊，有的人就是说哦，我不会啊，我不能啊，哦呦，他很谦卑哦，上帝很喜悦这样的人，哎，不，这些都不是圣经说的谦卑啊。真正的谦卑，我在前面说啊，就是你能不能让自己降到一无所有？因为我们本来生出来就是一无所有的，你能不能回到这个现实、这个事实上面 ？OK， 那你说我回到一无所有，是不是全部都要丢掉？不是，不需要的。你不用怕这个东西，你只要回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呢，你就开始明白一切都是神给你的，这就是谦卑了。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下不去，就表示说你生出来的时候你是带这个皮箱的，那皮箱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是从妈妈肚子出来的。总之，你就认为呢，你生出来就是有一个文凭，有一堆的产业，你生出来就是有 IQ 160，是吗？你认为这些都是你生出来有的，所以你值得骄傲呢？但是你要谦卑吗？你要否定这一切，因为我们一无所有，因为我们是上帝造的。OK， 所以当你承认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呢，你就承认你所拥有的不用丢掉啊，你所拥有的只能够是从上帝而来。那其实这个简单的一个运作，一个 exercise 啊，一个操练呢、就让我们认识对神对人的谦卑。啊，所以严格来说，当时耶稣是用这个比喻了啊，来责备这些骄傲的这一批骄傲的男人呢、我说这些宗教师都是大男人啊，其实可能表面是很客气了啊，一直点头，一直这对人是恭恭维维，但是其实心里面是何等傲慢啊！不单没有爱上帝，也不爱神的荣耀，追求的反而是自己的荣耀。竟然去人家的婚宴抢座位，你说丢脸吗？大家都是做 都已经可能做阿公了，这个年纪都不知道大到多少了，还要去抢座位，而且因为抢上了位置，今天坐比阿明上两个位高兴半天，这个是不能想象的傲慢啊。所以上帝说不准在这个事情上面放纵自己啊！如果你藐视你身边的人，你以为你就是有比别人更好的，你其实你就抢夺了上帝的荣耀，成为神的敌人啊！这个好像上帝打贼这样啊，就是说他阻挡啊，就是好像他要对付你，好像对付贼这样，抢东西的贼啊！这个的确是严厉的话了。OK， 好了，快点了，我要结束了啊！我来到12-13节，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餐，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或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那表面看来好像耶稣要我们做一个很怪的东西，对吧？好像要我们违背我们这个家庭的伦理啊，一个合理的做法嘛，对吧？其实耶稣基督并不是反对我们给亲人吃饭的 ，OK， 他只是说啊，人间的这种亲情啊、友情啊、热情啊，其实不直接就等于爱人如己。如果你认为你对这些人好，你就满足上帝对人爱人如己的诫命呢？耶稣基督说：“你再想一次。”OK， 他说这不一定能够达到上帝的要求啊，是因为里头呢有牵扯到这些人对你的回报啊。他说：“如果我们只爱这些有能力爱回我们的、回报我们的，我们只帮助那些将来也有能力帮助回我们的人。”那么我们其实没有善行，我们只是做了一个交易，意思说我们好像做了一个投资一样，对不对？那我们并不怀疑说父母把饭给孩子吃到底有没有这种回报的动机在里头啊。那我们没有怀疑这种人间自然的这种爱，这个爱心啊，父母对孩子的爱心，孩子对父母的孝心啊，我们没有否认。但是我们若以为这样自自然然就满足了上帝呢，其实上帝说你可以款待你的孩子、亲人跟朋友，甚至是富有的朋友，但是你不可藐视穷人。那这个第二部分很少人注意，对不对？你明白为什么？如果你真的是把人都看为只是人，而没有说看重他的能力，回报你的能力的话呢，为什么你对那些没有能力的穷人特别忽略呢？啊，一个住到很远的富人啊生病了，你2个小时开车送一锅鸡汤过去，对吧？一个住在你这条街尾的一个穷弟兄感冒2个月，你连感冒药都不敢买给他，因为你怕被他传染。那个穷人的菌是比较理性的啊，他不会，哎不，那个富人的菌比较理性，他不会传的，这个穷人的菌会传，是吗？那我不多说了，但我们自己心里知道，人的本性里头呢，的确是可以爱，但是当我们在行使爱的时候呢，我们是有偏爱的，我们有诸多的戒心，连其中一个呢，就是自己的回报。OK， 那有一些人是很极端，我们希望教会不会这样想了。这在美国啊，在欧洲也会有啊，就是他们极端的恨恶有钱人啊，他们认为有钱人之所以有钱，一定是抢，一定是偷，也不见得是圣经的教导啊。富有的人有很多也是很努力、老实工作，不骗不抢的。OK， 意思我们不会就说哦，耶稣恨穷啊，恨富人，爱穷人。这个经文没有这个意思 ，OK， 富人不一定是恶的，穷人也不一定是善的 ，OK， 只是这段经文耶稣基督要我们可以善待富有的朋友，但同时不要忽略贫穷的邻居，好吗？啊，那结尾了，我就结束了啊，14节，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那耶稣在这里宣告那些就是关心甚至周济爱那些没有办法回报你的人，而这些没有办法回报你的人啊， 看来好像是一个很亏本的投资啊，是吧？因为你给了血本无归了，人家没有办法给回你，他没有，他是穷人嘛。 OK， 那基督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真的没有想要回报，但是上帝会回报你。他意思说其实回报啊一定会有的，如果你很想在地上找回报呢，其实你同时就拒绝让上帝来纪念，或是说你就否认了你这个善行是上帝的善行。他说一个就是在地上啊，就是以短暂事物，就是我们用钱或是物质面包啊食物啊给有需要的人啊，其实这是短暂的食物。上帝呢就乐意用穷人有需要的人作为他的一个代表来接受这些，其实在世人的眼中不值钱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短暂的。OK， 但竟然呢这些不值钱的投资在一个穷人的身上换来的是一个永恒的福分啊，这个不知道是哪一个风险投资可以做到，我就没有见过了。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有什么样的投资啊可以让你用地上的钱物质跟面包吃的东西啊最终换来的是一个无价的永恒的事情，我还没有人做到啊。啊，那用人民币投资也就拿回人民币，不能拿回美金跟欧元了啊。那但这里就很奇妙啊，就上帝呢他竟然让我们在地上用很有限的东西给人啊，给有需要的人啊，也表达我们的爱心。连之后呢上帝在永恒的当中以那个不成正比的方式啊来回报你。那所以这个不是指一般的善行那么简单。我意思说你不要以为这句话就是叫你每天在街头那边派食物啊，不是啊，它里头一定是牵扯一个核心的价值，这个核心的价值呢就是上帝的旨意。他意思说你如果那一天上帝感动你给一个穷弟兄或是姐妹他所需用的，上帝感动你，你做了，这个感动不会被忘记，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可以吗？啊，所以耶稣基督说在地上你没有办法从这些人身上得到回报，但是爱神的人从来也不想从人的身上得回报啊，他知道他所做的将来上帝在他的国度降临的时候他要为这每一个他的善行来报上啊，盼望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许多人暗中的许多的善行啊，为人的祷告啊，可能你会为很多的弟兄姐妹不爱主悔改而流泪祷告，没有人知道的啊，那个纸巾就丢在垃圾桶，谁知道你为他们流过泪啊？他们可能还轻看你，回来教会也不理你。OK， 你要知道这个感动如果是出于上帝呢，上帝会记得，而且耶稣基督说不回报你就不公义，所以上帝是基于他的本性来担保他对我们的善行，当然这善行是因为他不是我们自己的对我们的善行做出一个处于就是不成正比的一种的报偿，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在行善，就是我们在爱人的时候啊，就提醒我们了哈。不可有一种偏爱的善行啊，也不可以为着自己所能够做的而夸口。OK， 我们只能够忠心的知道一切都从神而来，我们也就把该分配的、该给予的，都忠心的分配出去。人没有回报你，这不重要人没有纪念，这也不重要。因为公义的上帝呢，如果不纪念他的善行，上帝就不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心里面等候的是上帝自己的喜悦啊，上帝对我们的一个称赞，可以吗？啊，好了，我就讲到这里了，我时间已经过了哈，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大家了，好吧？我就用一两分钟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谁有感动愿意做一个回应的 一个就会啊，或是两个了，我就让你们做完，我才做一个结束的祷告。OK， 好，我把时间交给大家。